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甜美的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我们总是爱作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跟你每一天家都顺路、下次看影碟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你没事代表在身后，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慢几拍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我一定会为你。
哇，听到这首歌曲一二三四五六七 Live 版的，这个是我们的方大同。哎呀，你听到这个就知道是玉轩了啦。反正大家只要听到那个他那个他的歌跟我的歌都 style 一样，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真的很强诶，就是说应该是换那个玉轩，我说对，没错没错，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家玉轩哦。好的，但他今天不怎么化妆啦，还是被念了。好，当然呢，今天回到我们第二小时来告到我们的上半段呢，就是跟我们的根生保会有相关哦。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毒品各管师了解多少？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另外一个这个面向去看到的是少关，就所谓的少年监狱哦。以往以前大家印象，可是现在我们没有叫少年监狱哦。那大家会想到这个少关基本上16岁以下基本上是属于法院，那么在少年关护所的部分，没错，就是在未成年的部分，虽然它是以这个法院为主，但是呢在毒品各管的部分，尤其是高墙内的少年哦，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他们的怎么样来去用一个改变的力量去从迷途中去回到了自己本身的一个年龄层，一直到重生。所以为青少年怎么去做一个很坚实的保护网，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孩子的不管是乖还是不乖，我们都是这个脱光光落地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不会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好的那当然就是可能在这个生活环境中，还有就是在教育方面，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要好好去理解有些孩子为什么会不乖还没有被好好的理解，然后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常常会有一些迷惘甚至呢有些孩子的意志力比较不坚强，个性比较属于内向，甚至呢有很多的这个理解力可能也跟每一个孩子是不大同的等等。如果他站在十字路口，在迷失的方向中，怎么样来去选择，一定要有人来带着。那有些家长呢，或者是有些师长呢，可能会选择譬如说责备啦，或者是甚至呢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去带领着他走出迷 茫，好，不是迷惘，是迷茫，好，我们常常在讲到是茫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哦，待会从我们的更生保会台北分会也是我们的文琪呢，好，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段，那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改变的力量，从迷途到重生哦，为我们这些高墙内的少年迟来的人生必修课到底是如何。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今天由更生保会台北分会，也是我们的文琪庄文琪毒品各管师哦。那以这个个案的管理师来讲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这所谓的少官。那么常在讲到高墙内的少年呢，怎么样来去让自己的人生。曾经出过错误哦，有一些必修的课程如何去导正，那当然呢有一些看见改变的力量，我们从一个迷途一直到重生，为我们的青少年呢打造一个比较属于这个所谓温柔型的属于坚实型的一个保护网。所以我们刚才在讲到，我们要聊一聊的不只是如何去避免去走错路，而是说当孩子真的他跌倒了，他在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分左右往前还是往后还是定格如何去陪伴他们去重新站起来，然后从自我的一个察觉到家庭的支持一直到这个更生保护跟毒品的个案管理，所以每一个环节里面呢都是一张保护网，所以我们都用这个更理解的方式去取代所谓的标签，好，用行动来去让孩子们了解也去守护他们的未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呢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了解之外，也让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我们的庄文琪也是我们毒品个管我们个管管理师个案的部分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在少年管理的部分，所以也让文琪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嗨，各位好，我是庄文琪庄个管。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文琪个管要来跟大家聊聊在我其实我们常常讲到青少年大家会想到瑶不是有教过吗，这以这个青少年来讲基本上不是在这个检方而是在院方，没错，但是呢在少官的部分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毒品个管，就所谓的个管的部分。那当然在青少年的犯罪领域里面呢跟一般的成人的严惩是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没有错，就在少年的刑法领域当中更讲究的是矫正教育，其实更像是学校以及监狱的形式。
是，所以呢不是很多人都是在一个妈妈爸爸的一个这个保护伞下长大因为每个孩子不同，所以呢当真的已经有触犯到法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下所谓的团体生活但是呢也不代表说他是坏的，而是说呢他可能现在如何我们来去帮他做人生补课，对吧？
没错，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那么多选择啦，就是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你可以有什么样子的选择。
嗯，
就是我们遇过的一个少年，他也是很多少年都这样，就是被朋友就是约出去做这个诈骗因为家里不太给他们钱，那他们要想办法他们自己的花销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是没错，
他们来说是一个收入来源，那也没有人跟他们讲说那你可以怎么样有别的比较好的收入来源。所以他们在这个少管所里面的时候想要培养的就是这些，
当然不只是去了解，应该是这样讲。不过可以来让这个文琪讲到第一次接触这个少管所吗？
对，
跟你所想象，跟你在念书，跟你在在实习的这个中间你觉得有没有在你所想的有落差感？
哦， 其实感觉差蛮多的。
嗯，你所想象，你所想象
跟想象中跟社会印象中的少年，因为还是会一开始可能还是会有点怕说，哎，是不是大家会比较暴力或者比较激动这样子？
嗯，
然后比较难管教，比较难听进去大家别人讲的话。但其实去到现场觉得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其实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团体生活跟环境的关系，他们现在进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里面的时候，防御心比较不用那么强。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会感觉他们跟一般的青少年没有到太大的差异，顶多是感觉反而是少了一点那种很蓬勃的那种生命力的感觉，你需要去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培养感情，他才会对你敞开心扉。
嗯，
然后去跟你谈他有什么样子的理想啊，他有什么样子的过去，这些事情他们平常不太愿意谈，在上课的时候都很安静。
嗯，而且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起伏的情绪，对不对？
对对对，他们有一点好像被抽走了一点生命的那种感觉，
没有灵魂。嗯，我帮你讲，其实我在少管所有个绰号叫做巫婆。其实但是呢，我觉得不错一点了，因为他们可能那时候当时在看的就是那个安吉丽娜琼丽演的那个，他觉得就是他会觉得有一个防护伞，有一个防护心，但是呢当他打开的时候呢，他就会去打开他的心房，他就会把你当作是偶像。甚至呢他会觉得说，哎呀，也不就是这样嘛。不过呢倒是在社会大众里面的少管所的少年可能大家所想的就不一样。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引导这个文琪来跟大家讲说，跟你自己所想的跟你真的在接触的时候是完全是不同的，对不对？
对对。
嗯，不过在面临到他们的情绪以及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刑期每个人是不大一样的，生活的这个是共同生活，但是呢还是要依照我们常在讲到的国民教育还是要有，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还是一样，等于很像我们在军中上课一样，在当兵一样， 对吧？
没有错，他们是会分按照年纪会分不同的班级。
嗯，
然后平常也就是上课，那他们也会有班长啊，也会有干部这样子。
嗯，在你接触中最特别的是什么？
课程的部分吗？
对，课程
最特别的课程嘛。
嗯，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去年的时候有一堂，因为除了说一般的比方说情绪调节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啊这种基础的，还有法治教育啊这种基础的课程以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我刚才说的生涯的规划。
嗯，
那在生涯规划的时候之前有请到一个 YouTuber。
嗯，
对，
这不错哦。嗯，我们已经改变不同了，对不对？
对对，这种感觉成本相对低，但是他如果投入自己的心血跟创意还是可以做出一番成绩的那种工作，加上又有一些时代，现在时代的背景嘛，现在比较多在发展这个方面的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种跟上时代形式的职涯探索应该会对他们蛮有帮助的，
而且兴趣会更大。对
对
对,
对，没有错，
因为他们有向往有憧憬哦，而且呢为此哦，其实在更生保会哦，我们有分北区哦，在北区的话就是台北新北市士林哦，在跟矫正署的台北少管所，其实我们也有合作一个爱跟学习跟成长的系列讲座，对不对？就像你刚才讲的，就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你看现在连 YouTuber 就可以来去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他们会觉得说其实当他们去真的接触的同时，也是打破他们自己的一个观念跟他们的想法以及怎么去面对他们，对吧？
对，他们本来可能觉得自己就只是这样，因为甚至于我曾经听过有小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反正被抓就是烂命一条啊。
嗯，
也没有关系，那我还蛮惊讶，因为他年纪真的感觉不像是会
讲这种话
的年纪。对，会说这么小就觉得自己只是烂命一条。
嗯，那个电视看太多，我通常都会说你看哪一部啊？他就说啊，老师我不要跟你讲了，我不要跟你讲了，我不要跟你讲了。对对对，要有方法啦。不过因为文琪是这个 高材生，然后呢，然后我觉得他有爱心的愿意去投入在这一块，所以我希望文琪呢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尤其是这么多的行业中他竟然会选择这个个管这一块哦。而且我发现他很有热忱，然后呢对孩子来讲他是好的齁，他可以让孩子觉得说诶他们自己也是会有诶改变的时候，不管是在这个心态上面甚至在学习上面，我觉得也可以让文琪来跟大家讲怎么去面对他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怎么样子跟他们拉近关系？
对，没错，因为你本来就像一个少女一样，他们有时候还会亏亏你，他不敢亏我了，对啦。
我之前在大学的实习的时候，有一阵子是一直在担任高中的社团指导老师，
嗯，
所以我发现跟青少年相处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就是我常观察到很多老师或是进去上课的讲者，这当然是难免的啦，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上位者的角度，
嗯，
就是我是来
教你的，
教你们的，嗯，对，那你想说什么话我其实不是很在乎，
嗯，
或是说你的情绪，
嗯，
其实没有很在乎，没有很积极的想要跟你互动，然后想要引发你的兴趣，
跟你搞好关系也不想，对
对，这个的话，我就会觉得，如果可以跟他们站在一个比较平等的视角，
嗯，
想要跟他们当朋友的感觉，
嗯，
当然该有的界限一定还是会有，只是如果想要跟他们更拉近距离，比方说我们之前在做一个手工的卡片，
嗯，
就是新年的贺卡的时候，就要下去看他们的卡片做的怎么样啊，但不是说看说，哎。哦，你有做 ，OK， 你有符合这个规定的做好，就是喵喵去评价说，哎，你这个印章为什么会盖在这边？你这样子还蛮有创意的，
嗯，
然后用一些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就是但是你这个尾巴涂的颜色有点奇怪，
嗯，怎么会用这个颜色啊？然后用这样一个图像，对吧？
对啊，啊，你这边要不要加一点东西啊？那边要不要加一点东西啊？啊，你这个画的跟你手上的刺青很像欸，
嗯，
就是跟他们用一个蹲下身，用一个比较平视的视角的时候，就还蛮容易可以打入他们的视野里面。
嗯，是，而且你会从被动到接受到主动，你会发现你好像可以让他们自己当做自己是主导权，然后来告诉你他想怎么做，是吧？
对对，没有错，这是蛮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尊重，然后被看见，你去就像那张卡片一样，就是你去问他们要怎么画，他们想怎么画，他们其实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尤其是在这样子比较管教的体系底下，
嗯，
就别人告诉他们说，哎，你这样画就是对的，
嗯，
可是在这个至少在这堂课里面，在我们在的这个时间里面不需要，
嗯，
我们就是想让他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他们只要开始去想，他们才会对他们的人生也去想更多的东西。
嗯，是，所以哦，这个面对他们的转捩点哦，我觉得文琪已经开始慢慢的可以让他们变成是一个贴近的人，可以诉说的人，怎么样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跟自觉感哦？我觉得是现在青少年他的一些欠缺的部分哦，那当然我们怎么去做他的保护伞哦，怎么去启动他内心，怎么去挖掘哦，然后怎么样去练习哦，怎么样来去跟人接触哦，然后寻找他自己的人生点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文琪？
这个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其实不止青少年，也不止少管所内的青少年，
嗯，
很多的外面的
家庭的孩子，
嗯，对，都还是在学这件事情，学习怎么样去厘清啊，面对自己的情绪啊，
嗯，
然后怎么样对不喜欢的关系说不，这其实都蛮难的，所以很多课程也是跟这个有关，但我觉得光是用讲的方式其实有一点难让他们学到，
嗯，
就是规则大家都懂，但实际的应用上面会比较难，
嗯，
所以比较好的形式还是会让大家有分享 团体当中大家互相分享自己有过那种经验，那当然不容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愿意去谈，
嗯，
所以需要有一点点的引导，比方说先分享自己的故事啊，
嗯，对，这很重要，
然后大家一起聊一聊笑一笑，
嗯，尤其是在互动中，对不对？怎么样来做一个开始啊？我常常在跟他们在讲到说，我们一来不是跟你结束啊、哦，我们一来是要来做一怎么样来透过哦我们的一个聊天的方式哦来开启哦、嗯，这个是会比较重要的，因为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他主要的思考模式哦，对不对？
对，
嗯，
如果没有跟他们的想法衔接上的话，然后就是要进入他们思想的方式跟语言使用的方式，
这个
才有办法，这个、
嗯、才有办法
聊下去，
对，才能继续往下一步走。
对，
而且
他讲话你要接住这样子，
没错。而且呢，基本上呢，还有能够了解他们到底现在所碰到的问题点在哪里。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就是说他们自己其实有能力可以知道说他们的错误在哪，还有陷阱，但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这个会有多么严重的下场啊、哦，没有人一开始就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常在讲到说，很多的孩子是我们自己惯来的。好，我常常有时候跟家长在讲，有时候不要去怪孩子，有时候要怪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去教育孩子，怎么去跟孩子相处，跟这个孩子来去让自己怎么样去努力累积自己的财力人力。好，因为现在的都是经济知识了，已经没有所谓的不劳而获。但是问题是现在孩子因为是保护伞太多了，所以呢变成说他已经没有所谓的真正他的人生的起跑点啊，所以才会让这个文琪来跟大家分享，尤其是在怎么样来正确的去建立他们的价值观，还有这个自我察觉。像通常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去启动，尤其是在启动这些比较顽固的啦，甚至比较调皮的，好，这个部分，嗯，
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其实是很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
嗯，
才有办法勉勉强强去做的事情。
可以对每个人这样做吗？
尤其是还是我们还是会尽力啊，还是会尽力。
嗯，不过在上，你自己来都是怎么样来去让他们启动他们的主动思考？这比较重要，
我觉得，
嗯，
对，这个的话，我还是会，尽量先听他们，就是丢出一些问题，让他们回答之后，再往下接。他觉得这个东西哪里有点怪怪的。比方来说，之前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是，就在问他们为什么进来，
嗯，
然后有一位少年是。他说他自己本身没有犯罪，
嗯，
他自己不是去当车手的人，
嗯，
他陪他的朋友去，那他的朋友被抓的时候跟警察吵架，然后警察本来要抓他，说他也有犯罪，他不爽了就起冲突，就打警察这样子，
嗯，是因为这样子，嗯，
对，那这个就会往下聊说，哎，不是啊，那你又没有做，那你没有做你怎么？不跟警察说你没有做，那或者是你后面如果你不用这种方式反抗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人出来帮你说你没有做，
嗯，
那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是谁？那我可以跟你说这个人可能会是谁，嗯，那你下次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可能会比较好？
他怎么回应你？
有没有想过这样？
嗯，
对，他就想说他没有想过那么多，他当下没有想那么多，
嗯，所以你会去鼓励他们主动去思考，对不对？
对，
就是怎么样来去缓冲那个当时的一时气氛，是吧？
对，
嗯，
对，我觉得一次一点点，他如果这一次有意识到，哦，他其实可以不这么做，那下一次在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多一点的机会，
嗯，
可以就是避开这种问题。
没错，其实我们就是要帮助他理解他的行为后果了。哦，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教化的，我们常常在讲说，我常常都说我没有要教化你，哦，所以呢，通常到最后就变成是，哦，你真的很酷，很好， 然后呢但是很凶、嗯、好，但这个都 OK 的，但是实物上哦、嗯、其实我都会觉得说怎么样来去让他去接受他现在哦这样的一个刑期，是因为他要面对他的错误，他要去承受他所做错的事情。好、哦、而文琪呢很棒的一点是他也引导他，居然没有为什么当时要这么的冲动，所以要自己知道说那个冲动点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断点哦？那怎么样去代表说，哎，压制自己的行为在冲动这一块，这样才有办法去重建说他在出监或者是转移监，甚至呢，他是短期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哦，知道自己的方向。所以更生保会，我们在各管的部分哦，我们是不是最后呢，也让文琪提醒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可能自己做家长的，甚至呢自己有这样的孩子，你觉得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我觉得第一，我自己会建议，
嗯，
就是虽然心中我们自己可能也是对他们有愤怒，或者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那种情绪，但这种情绪我们先留给自己。
嗯，
留给孩子的首先第一个要是尊重跟尝试理解，你可以不用做到真正的理解，但是你至少要尝试。
嗯，
那这样子的心态其实就比较容易让你后面想要讲的任何的道理都有办法进入，因为他才有办法信任你。
嗯，
那这才是任何关系，任何想要变得更好的关系有办法建立的开始。
嗯，是，其实就像文琪讲的哦，怎么样去打造一个对青少年更友善的一个成长环境哦，不是只有丢给家长，只要家长丢给学校，学校再丢还到家长到社会哦，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是扣得很好，譬如说在未来的职训辅导，举例来讲，社区设立这个青少年据点现在也有哦，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课后陪伴跟技能学习，不要去强迫他哦，他认不要用你用做家长你的期待去给你的孩子哦，常常在讲到这样才有办法降低所谓的行为偏差啦，甚至发生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冲突性哦，因为孩子呢当他的感受被接住的时候，他的力量才有办法导正到这个正向哦。不过真也要非常谢谢哇，这个第一次呢听到文琪跟大家分享，而且是用很有温度很温暖的感觉哦，大家听到他讲话的声音就知道他真的很年轻，他可能跟玉轩差不多哦，真的。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棒的很温暖的心去带这些不管是城关或少关，不过我们还是要给他掌声嘛，对啊。不过呢这个下次呢我们再来让文琪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个案呢其实也是来去提醒我们收音机旁做家长的或者甚至做长辈的、哦、或者碰到这样的一个孩子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嗯、谢谢，拜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